福。啊，为什么？佛悟的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呐、啊！啊，那你要有能力，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了，你要有能力呀、啊，突破不同维次空间的界限，你才能有能力呀、啊，为大众服务啊！怎么样突破呢？要断烦恼，因为空间维次是烦恼造成的。烦恼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你造成的。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断掉，时空的界限就没有了。啊，这维次就突破了。你才有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啊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也只有你能把烦恼断尽，突破空间维次，你有能力清净一切诸佛如来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广学多闻，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所以关键都在断烦恼，啊，烦恼不断，你的德行不能恢复，你的智慧也不能恢复，啊。断烦恼是恢复自己自性里面的德能，学法门是恢复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啊，最后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呢，那是证得究竟的大圆满。度众生就没有障碍了，就得大自在了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烦恼的事情啊。大乘经教里的佛常说，菩萨唯一善根就是精进的，啊，世间法里头有三善根，所有一切的善法都是从这个根三个根上生的，这三个根是不贪不嗔不痴。你能成就世间善法，你能得世间的无量无边的福报。所以诸位想想，贪嗔痴有什么好处？愚痴到了基础啊，贪图啊人生这个短暂的几十年啊物质精神的享受，把自己最殊胜的福德因缘当面错过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啊，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会抓住这个机缘，啊，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咬紧牙根。远离明文利养， 放下五欲六尘，他超越了啊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他得大自在，得大圆满了。成就坚固的大愿，所言必作，这四句话是佛所言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做到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他断掉了，法门无量誓愿学他学成功了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成佛了。摄道做道啊，是言无有二。世尊，不是先说后做，他不是的，他是先做后说。他没有做到的他不说，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，这是佛。菩萨呢，菩萨是一面说一面做，反复就很糟糕了，只说不做啊。前途该怎么样生死还是怎么样生死，该怎么受报还是得受报，自己的业力一分一毫都不能转动，你说多可怜啊！念佛往生是一个希望啊，这个希望能不能达到是问号啊。我们对净宗法门也讲了不少啊，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，我们自己想想有没有，绝对不是说念佛就都能往生呐，那个念字意思很深呐，你没有懂啊。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，你看看念是什么意思，上面是经呐，下面是心呐。今心说明不是过去心，不是未来心，现在的心，现在心上有佛那叫念佛啊。什么叫有佛呢？有阿弥陀佛的心。阿弥陀佛是什么心？戒淫无量无边世界一切九法界的有情众生同生极乐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心？阿弥陀佛的愿，无量寿经上我们天天读诵的四十八愿，你有没有这个愿？阿弥陀佛的行，不要说别的了，就从无量寿经啊，从第一品到最后一品，这四十八品里面， 我们看到了，我们有没有啊？特别重要的五戒十善啊，在这个32品到37品做到没有啊？那是阿弥陀佛的行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，那是阿弥陀佛的果啊。我们念佛，那个现在心里头要有阿弥陀佛的心、愿、行、果，这叫念佛啊。啊，没错，佛是叫我们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误会了，以为一心专念呢就念这四个字啊，心还是自私自利的心，愿还是贪嗔痴慢的愿啊，行还是一切作恶的行为，那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古人所讲的，一天念10万声佛号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就是指这一类的人啊。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相应呢、啊。什么时候？我们这一句佛号能够念得相应啊？什么叫相应呢？声声佛号，字字都圆满具足弥陀的心愿行证，这个人叫念佛人呐、啊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观察自己，认真反省自己，就晓得是不是个念佛人。佛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呐、啊！佛的愿坚固啊！不会受任何境界影响动摇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我常讲的都是念佛堂啊。啊，不一定要供一个佛像啊，佛的体相啊都在自己一念之中啊。你心里头有真有，心里头没有，相供的再多还是没有啊，绝对不是多供一点佛像佛就有了，没有这个话了。第二句是唯于圆满一切功德，敬未来劫修菩萨行，不生谢倦啊。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， 不生懈倦，懈是懈怠，倦是疲倦。精进就是度懈倦的。这一句教导我们的，是为与圆满一切功德，我们有这个念头啊，不能说没有，但是因为懈怠懒惰，只可以说呢，我们有这个妄想，无法兑现。可惜呀，啊，为什么不能兑现呢？还是一句老话，教理不明，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。我说没搞清楚，没搞清楚到什么程度，到苦乐都不知道。什么叫做苦不晓得，这就难了。所以我过去讲地藏经，地藏经一开端有一句话我非常重视，知苦乐法，那是诸佛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这句话了不起啊！世间什么人能知苦乐法呢？佛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在《十善业道经》他告诉龙王，龙王是我们的代表啊，告诉龙王就是告诉我们，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啊，我只要看到这一句经文，听到这句话，我立刻就振作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句话太稀有了，能离一切世间苦啊，不只是我们三界六道啊，啊，包括无量无边诸佛微尘刹土，夜夜刹土里面无量无边的九法界众生，哪个不哭啊？个个都哭啊！哎，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，这个法了不起，这个法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他竖起耳朵起来，专心来听呐、啊。 这法是什么法呢？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圆满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就这话啊，善法，诸位要知道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知道啊，你看看《三字经》交通盟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善法是性德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啊。那我们的本善呢？本善失掉了，迷失了。怎么迷的呢？自私自利迷了，迷了之后变成了贪嗔痴慢啊。要知道贪嗔痴慢自性里头没有啊，找不到啊。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私自利自性里通通没有啊。自性里有的是什么呢？有的是本善。佛给我们讲的十善业道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是自性本具的，本有的。所以你要修十善，要受沙弥十戒。说老实话了，十善十戒是自己本有的性德了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呀，不是诸佛菩萨的呀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如果是诸佛菩萨他的意思，他指定的，我们一定要遵守，被人家牵着鼻子走，那不算好汉。性德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从来没有想牵着人的鼻子走，没有。如果想牵着人的鼻子走，就不自在了啊！别人不自在，自己也不自在啊！全部都解放啊，那才叫得大自在。共产党叫解放，我们佛教叫解脱。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可是这个世出世间对这个名词的解释有很大的差距啊！啊，佛法里面是真的解放啊，全面解放啊，得大自在啊！啊，你要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啊，你解的是什么？你放的是什么？啊，佛家讲得很清楚，啊，结的是什么呢？烦恼习气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 把这个解掉啊。啊，放得上，放是放下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啊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啊，放下烦恼障，放下所知障啊，放下三途六道十法界。这个真正得大自在啊，真正成就圆满一切功德，功是你修行的功夫，就是解脱。这是讲的放下，放下之后啊，你要能提起，这是大乘。放下之后不再提起，那就是小乘了。所以自了汉，自己解脱了，绝对不再帮助别人。大乘小乘呢，差别就在此地啊。大乘人说自己放下了，放下之后啊，敬未来际劫修菩萨行，不生邪见。这个了不起啊，真正值得我们尊敬啊，值得我们佩服。我们要学习古时候这南宋的时候，在浙江奉化出现了一位布袋和尚，这位法师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晓得，是哪里人，从哪里来的都没有人知道，只是看到常常在外面化缘，背一个大布袋，别人对他布施供养，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都往布袋里装，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就出名了。现在我们这个寺庙里头塑的这个弥勒菩萨就是塑的他的像。一天到晚欢欢喜喜，背个大布袋。有人向他请教佛法，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，两手下垂，别人一看这个样子知道了这是什么呢，放下，懂得了。然后再问，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笑眯眯的一句话不说，把那个布袋捡起来背到身上走了。放下之后再提起呀，这一句经文前面这个半句啊是放下了，后面这半句是提起啊。圆满一切功德 不放下不会圆满，放下就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放下的是障碍。古人所讲啊，性德之贼。啊，你不放下的那些叫性德之贼呀。啊，放下之后呢，圆满功德。啊，我感激张家大师啊。我头一天跟他见面呢，那个时候我26岁啊。我学佛，亲近的第一个出家人。啊，第一天我向他请教，啊，我问他，我说我知道佛法的好处，啊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，啊，我相信知道佛法的好处，佛法里头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的能够起如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啊，他老人家一句话不说，看着我，啊。陪我去的内蒙古的明亲王，是清朝末年啊，那是王爷了，他在做，我们就这样差不多坐了半个小时。大师看着我的眼睛啊，我也看着他了啊，半个小时差不多心完全定下来了，我们的精神通通聚集听他回答啊。这半个小时他在说一个字，他说话非常缓慢啊，你看到这个老人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。我们看照片上看到他穿的服装，夏天也是这个服装，冬天也是这个服装啊。半个小时给我说一个字，有啊，我的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了，又沉住一天呢。啊，这就隔了差不多5分钟，告诉我6个字：啊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他说话的声音很缓慢。言辞非常肯定，一丝毫诱惑疑惑都没有，说了6个字。啊，这6个字我听了，能理解，当然理解的深度不够，能理解。我接着向他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啊，他又过了很久的时候告诉我，布施。啊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 大概一个半小时。啊，除了向他请安之外，啊，这些客气话之外，我们请罚他教给我的，就这几句。我这一生的受用啊，我离开向他告辞，他老人家送我到大门口，啊，那个时候他60多岁，啊，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，今天我教你6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6年。什么叫做学生？一教奉献呐！啊，教了你，你做不到，下次人家就不教你了。啊，做学生没有别的，就是一教奉行，哎，老师怎么教我，我就怎么做。我跟张家大师以前并没有往来，也不认识。啊，语言真的是很深。一见面呢，就生欢喜心。我非常敬重他的威仪啊！我一生当中没见过这种人啊！为什么呢？他在定中言语很少，非常简单直接，啊，那么自从认识他之后，以后就是每一个星期我都去看他。3年如1日啊。啊，3年之后他老人家往生了。啊，每一个星期他都会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。啊，那么我看一些佛书，我向他报告。啊，看到有疑问、不了解的地方，星期天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啊，我学佛的根底是他老人家奠定的。啊，我是这么一个基础啊。以后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啊，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主要学讲经，是这个基础啊。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呐。啊，那么这当然，得学佛之后晓得。世事因缘，多生多劫的因缘啊，我们有这个幸运遇到真善知识啊，自己的条件好学，真干啊，如果是阳奉阴违，那哪里会有成就呢？ 但是学生实在讲不容易找得到，所谓是可遇不可求啊。我们做学生想找个好老师不容易，好老师想找一个传人是更不容易啊。到哪里去找啊？真正是世事有缘，不期而遇啊，这是真的。我过去求学愿望毅力精神我也可以供养给大家了，给你们做个参考啊。确实啊，古人所讲的发愤忘食啊，吃饭睡觉常常忘记掉了啊，并不是有意的忘了啊，读经言教聚精会神落实才有发喜，否则的话变成学问啊，变成知识，你不得受用啊。一定要知道依教奉行啊，这个是最初张家大师指导的。他非常重视持戒，我跟他三年，关于戒律的重要，这些话总说过几十遍了，印象最为深刻啊。因为我初学对戒律不重视，认为戒律是三千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规范，我们是现代人啊。那个时候有个错误观念啊，像国家的宪法地方上许许多多的规约，每隔几年都要修订一次。那为什么呢？不适合现代了。戒律我懂得，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弟子制作的这些生活规范，三千年后时间差这么久。他们是印度，我们现在在中国，实地都不同，这东西怎么能吃，怎么能学呢？这是很大错误观念呐。但是他老人家常常提醒我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了，啊，他火化在拜托。特地给他做了一个火化炉啊，甘珠和佛在那边搭了一个帐篷，住在火化炉旁边啊。我在那个帐篷里面住了三天三夜，我请了三天假到那里去，深深的去反省。我跟大师三年，他教了我些什么？认真反省呢， 这个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印象太深刻了。我就想，为什么这一句话他要向我提出那么多次？我在这三天里面呢，醒悟过来了。儒家的礼呀，佛家的戒。儒家的礼是世间法了，所以三代不同啊，随着。